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只是市民》，作为公众号“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的播客节目，我们与大家分享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沿资讯与话题，聊一聊城市，聊一聊城市里生活的你和我。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unny。那从毕业呢来到北京工作，这些年我的个人感受是，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物流配送体系的完善，似乎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人也变得更加独立。那这种便利和独立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个体原子化呢？个体的独立和人们对于群体归属性的渴望不断拉扯，个体与城市的边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边界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那本期我们邀请了从事城市相关行业的斜杠嘉宾们，一起聊一聊城市中的边界感。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佩倩。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倩。现在是一名外企的城市规划师。那么对于边界这个话题，我其实有蛮多的感悟，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Hello， 我是 Kira。现在在深圳。以前读的是那个地理信息的专业，现在也从事了一些就是跟政府那边有相关行业的合作。然后自己另外有一个关于游戏的栏目。
就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居住啊，通勤还是说购物，这些丰富的生活工作场景都发生在城市之中，那不同的空间给人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像公园广场这类的休闲空间呢，给人的感受是放松的，办公建筑给人的感受呢则相对紧张。那佩倩作为城市规划师，你是如何理解这样城市中的边界呢？
那我最早开始理解到边界这个词是在看一本书的时候，那本书名字我不是很记得，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其实城市跟城市之间会有明显的那个行政的一个边界的嘛，然后任何的一些就是城市的管理和运营相关的活动其实都是在这个边界内进行的。但是其实还有一种现象就在于城市与城市之间，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交往，像有一些经济活动啊、文化活动啊，甚至就是可能有一些设施共享的一些现状存在。那么其实这里面就说明这个边界这个问题，它可能在硬性层面上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边界，但是尤其像我们现在见到的像一些城市群的发展，然后像一些双城同城化的一些现象的一些出现，我们就会开始去反思说这个边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再去重新塑造它。到底是说我们要通过一些可能联合的政策上面联合的形式然后去进行一个沟通，还是说要去维持这个边界，然后去保证自己城市内部一个完整性。那么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就是现在很多项目里面都会更加强调一种边界的一个融合，那么这里面就也在说明这个边界其实它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一个弹性，而且这个边界的划分可能也不只是说城市之间的一个划分，它很多时候更多是整个社会层面上一个划分。比如说我在 A 城市里面，你在 B 城市那里，那么我们会不会认同说我们 AB 城市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体的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体的一个区域呢？那么这里面就也有挺多，对，这里面也有挺多深思的部分，就是关于这种虽然是跨城乡，但是这种认同感可能也是边界它是否柔化还是仍然存在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条件吧。
那 Carol 的感受呢，就是你去一些地方去游玩呢，或者个人的感受，就其实等于是一个市民的角度，你如何理解或者说看待城市中的边界的？
城市边界就在于城市或者社会里面，我们更在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边界吧，就是心理上面的，就是说每个人自我和别人的一个边界，就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跨越这边界，否则就会有一些就是冒犯什么之类的行为。 你可以看到，其实城市跟农村其实不太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想起就是，我可以用一个什么生物学来比喻，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细胞，细胞，就是我们就觉得好像每一个人细胞膜就好像个人的一个自我边界一样，大家靠得很紧密的时候，和大家靠得很宽松的时候，你的边界也是代表你一个细胞膜能吸收的物质的，或者是能够储存那些地方，那个能涉及到的一个范围。所以就有时候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边界就会很远，有些人会近，但近的话又可能会冒犯到对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就是它从微观上来讲是个体上的边界，这种相处之间的距离上的感觉。那作为城市之间呢，它就变成了城市之间的这种物质交换，或者说是文化交换吧。那我记得你好像还之前去过很多地方去玩儿。今天我也很巧是在西安方所书店，然后录这期播客，正好在。对，这样的一个城市中，还挺特别的，因为我觉得书店是一个城市中它精神，象征或者精神文化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公共空间，它也会反映着当地城市的一个风貌。那佩倩当时来西安玩的时候，我记得你好像是去过西安，也去过京都，就等于是两个都是用偏古都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这两个城市，对，都是有这种新旧的交替和变化。那在这种新与旧的边界，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吗？
西安跟京都这两个城市正好，对，我也正好都去过。这两个城市其实都是国家级的一个古都吧。那么西安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肌理的打造上，还是风貌打造上，也是尽量的去沿用以前就是传统一个风貌。当然京都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我其实在去这两个城市的时候，我依然会感觉到这两个城市在一些就是城市的，无论是历史建筑保护上面，还是说，在
建筑
整
形
个
式
城
吗？
市的一个发展，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上面吧，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像现在西安，它其实还是在基于之前的一个基础上，他们还是要去发展一定的经济，然后去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城市里面来。那么这里面就不可避免的就是说，你要引入一些新的一些城市元素，然后新的一些建筑的一些思维进来。那么这些东西它是不是会去打破西安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风貌，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提问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来看的话，相比于西安来说，京都还是一个整体更偏传统一点，然后整个的那个城市的格局，跟西安一样也是保留很完整。但是当你进入到京都那个区域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去到了那些就是历史景点的地方，你就会有那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但是在西安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更多的把这些历史景点，就除非是那些对历史非常感兴趣，去乐于去探索其中的一些历史细节的那些人来说，他们可以去挖掘到很多的东西。但是你对于本身一个游客来说的话，你去到那里，你可能真的就只是去打一个卡。那么打完卡之后能得到什么呢？他就不会说，就在一些旅客心目中就得到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印象，怎么去将这种历史性的一个，还有对一个历史城市的一些认知，就是让大家就作为一个城市形象的一个体现，我觉得就这里面无论是在哪个地方，都还有很多工作是要做的。
你觉得就是西安里面游客感觉不到那种风貌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我来回答好了。我昨天刚好跟朋友就是去逛了大唐不夜城，好像是一个商业区，然后他那边就是做的，你会觉得非常的商业化，就是它有非常多的灯光，就一条街整个两边就很多灯光，然后很多那种店面的这种怎么说，就是类似于文创品吧，但是我会把它理解成一个文创品的升级版，就是我们平常去看很多地方的商业街，不管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还是像福州的三坊七巷。就这些地方它的步行街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包括商品也是。然后我觉得西安这边做的好像算是比较好的，你能看到它这些商品跟本地的这些元素 的结合做得比较好，而且就是从美观度来讲吧，审美这边来说也更好看一点，它会有一些创新性在里面。但这些创新性在里面之后，我觉得它像一个商品的升级，这种文创品的升级中，包括文化，其实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好判断的，因为更多的是觉得这像一个集市。很热闹，包括说像晚上很多人都过来玩儿、来打卡、来吃吃喝喝。但是除此之外，当我们离开这儿的时候，作为一个游客，我们能记住什么呢？这个是我觉得作为游客的角度。那如果我是西安的市民，当游客走了之后，他能想到什么？除了那些商品以外，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是没有那种古城那种 feel，就只是完全就像
其
新
实我
城
觉得是
市那
少
种
底蕴，
啊，
是少文
对，
化底蕴。对，你看，就吧，比如说
对，
你同样的是一个京剧脸谱，你可以做的比它更好看、更华丽，但
对，
是这之后你没有讲这个文化为什么是用京剧脸谱，没有讲当时华清池它为什么是可以成为一个就是它这个地标，对，或者是城墙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些东西是
对，对。
没有办法用一个符号商品化、符号化的商品去一概之的，
对，就好像套进了那个消费主义之类的那种东西去，就是让你啊买买买打卡打卡打卡。
对，打卡这个真的是太丰盛了，但是我是觉得打完卡之后你要留下和记住一些什么是可能是记不住的。那沛县觉得从京都来讲，我们去对比这两个建筑形式的话，京都的保存会更好吗？我们之前好像聊过，说古代的那个建筑它好像的服役功能嘛，它不仅是为了美观，它的这种高度，然后它的这些建筑的局部的处理，其实都是跟它的防水啊。防雨呀、啊，或者是跟当地的气候变化这些去做相关的一些配，就是怎么说因地制宜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那现在我们其实能看到有些所谓的仿古的建筑，它可能没有什么道理。你会觉得它跟地区或者跟这个街区的融合度并不是很高，这边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其实正好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也就是我不拿京都做例子吧，我拿我最近
好。
调研的一个项目做例子，就是我最近去了一个古玩城做调研，然后那个，首先那个古玩城也是在深圳这一个片区，那么这个古玩城它也是以一种就是仿古性质的一个就是风格，然后进行建设的，但是进去之后，首先你会觉得。OK，这个空间布置的还可以，然后商铺也算挺多，也有好多那些这种古玩性的一些东西。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在岭南片区的一带的建筑的风格，因为它其实它整体是一个徽派的一个风格，那包括一些就是白墙灰瓦的这一些形制，会让人有点迷失在里面，因为。一个徽派建筑，再配上一个可能四五六层的一个高楼结合在一起，然后又串联了很多的那种长条形的一些建筑在里面，你会觉得这个建筑它其实呈现出来是一种，虽然它很完整，但是它还是它整体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比较怪异的感觉，它更多的似乎就是为了去服务，古玩城这个。就是这些服务，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说要去把这些就是历史性的东西，然后通过一些就是建筑空间的一些打造，然后把它恢复出来。
就很跳戏感觉。
很穿越感
对，
觉。
对，就可能几个朝代东西都放在一起，你就想，哎，怎么回事？好像铜铁啊，什么跟什么
其实
丝
这，
绸、陶瓷都放一起了。
对，其实这里面也就是回归到边界这个话题来说的话，那其实就是说，当你把任何的一方面的元素全部揉杂在一个区域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一边的那一个特色感，它就变得非常的弱。然后你就会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特色感的话，其实我们也感受不到，就是它真正的一个风格在里面。那么这个风格的话呢，其实如果在相比之下，如果是界定了一个风格，然后像在规划里面会经常提到的一些像城市设计导则，通过一些就是遵循传统元素的一些导则，就是进行建设的话，那么这一种就是更纯粹、更有边界感的一些设计的一些理念，可能反而能够形成更加 统一也更加舒适的一些环境。
说到这个，其实我想到的是本地化材料的运用，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去泰国玩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他的村子里面有一个小亭子，他的亭子都是用他当地的植物的叶子去做的，好像是竹子叶子，我忘记了，芭蕉叶吧，然后
对。
晒干之后，你就觉得它特别的合适，它不是多精美，但是这样的材料放在这样的气候中，它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是舒服的，是对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东西它过于强调美这件事儿了，但这个美不是对，但它只是这种华而不实的放在这里的时候，跟当地环境空间没有搭配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边界感的冲击，或者说你其实挑战了当地的这种
对，就是
边
跟当
界。
地的元素不符合嘛。
对，因为你当地元素其实它能就是这么多年积淀下来，有它的这些所谓
对，
的元素或者文化在，它是有一个沉
是，
淀的。你可能我这地方的土壤
是
生产什
是，
么样的作物，人们是用什么来生活的，对。
我想起来以前我那个好像。学校里教授也是，他也会去那些村子里帮他们造那些桥、造那房子。不过他们也是不会拉那种什么钢筋混凝土过来，他们都是用什么，他们的村子里那种传统那种什么土夯还是什么东西，
对，是要用本地材料的，
对，去做那些东西，然后反而就挺融合的，挺融洽的，就没有什么违和感。
而且也很环保，你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对
或者
对对，
说
你
这
就
样
不
的
需
材
要
料在当地
从。
它适合它，外
对，就
地
不需
运
要从
输啊。
外面运输那种费用，其实都不需要的。
那其实除了空间呢，不同的，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不管是说像西安和古玩城，或者包括京都的对比。还是说我们对于本地材料的运用，这些都是在空间上面的一个城市边界感，包括像城市中的这种千城一面的这些现象发生，它都是空间的问题。那其实不同的时间呢，也会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感受。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白天的时候，可能大家的状态都比较紧绷，因为还在工作中。那到了夜晚的时候就比较放松。也就是说，不同的时间，我们的边界感对外界的边界感是有一个弹性的。那 Kara 的感受呢？在深圳，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空间呢？
其实我之前还蛮喜欢，就是那种商场上面建那种办公楼的。就你知道，我们以前深圳里面就早期，它办公楼 CBD 旁边是没有商场的，所以一旦就是下班时候哦，就是下班之后大家都下班了，哇塞，就整个跟一个鬼城一样，就半个人都没有。对，
空了。
就对对对，而且这会造成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上班的时候，大家都拥往 CBD 吧，下班的时候都是从 CBD 往各个地方就散去了，所以等于说你那个交通都是变成大量的在单向的一个流动，就是早上从郊区流往 CBD，从下晚上就从 CBD 流往郊区，就一下班马上就这样了。就虽然现在
对，我们有
仍
个
然
说
很多
法，
时
就叫
候，
钟摆式交通。
对，就虽然现在还是大这样，你看龙华线什么还是很挤。不过，自从那个商场建起来之后，就很多人就可能说先去逛逛商场，就不这么急着回家，这样子，那么原来很就是一片那个荒，就一片鬼城那样子的那个 CBD，那晚上也有商场那种人流量在那边走动，一方面就也减缓了那个回家那个人流，一方面你看到就等于说那个利用率提高了，就不会说晚上就是成为一个空城一样的。没有什么效率的地方，
所以你觉得它是提升了整个城市的效率？
对，
那它其实这样，
就提升了一点，就是利用率吧。就对我来说，就早上晚上都是有利用率的，就不像是晚上就空无一人那样子，就得空置了。
它其实是一个空间中，多个功能来混合功能利
对
用的
对，
这么一种形式。对，它
是
是
是是。
虽然混淆了边界，但提升了效率，也提升了这种满意度。便捷度吧，应该提升便捷度。那沛县作为规划师的视角，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用地边界，然后它是在逐步的柔化，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发展趋势吗？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其实这一种就是通过混合用地进行规划的一个模式，也逐渐的被很多地方所采用，因为也是说，如何说在你不同的时间段里面去最大化的去提升这一个空间的一个使用效率嘛？ 那么，但是其实，在实际的那个实施过程中，其实还是需要看到人们的一些需求，就是说有一些地方确实，就他建了办公楼之后，然后下面建个商场，然后也会成为一个就是新的一些，比如说像打卡点，或者是新的一些就是商业中心，吸引大家过来。但是确实也出现过一些商业中心，它也是一个商业综合体，然后上面有办公，但可能因为它这边的一个区位条件，包括它的一些人群的一个单一性，可能会导致它这边只能沦落为一个就是简单的给那些上班的人就是进行一些日常的一些餐饮或者是日常消费的一个空间。那么相对来说，这种空间它的利用率就会大大的下降，当然现在也存在着另外的一些商业空间，它是跟住宅结合的，那么它是相当于形成了住区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区域，那么大家可能平时的时候需要一些日常生活的消费的时候，可能可以在这种我们说是社区商业的地方然后进行消费，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又可以在这边就是进行家庭活动啊，那么这一些混合用地的一个做法，就是其实也逐渐的开始进行了分化，然后它是相当于是打破了一个怎么说呢？它是打破了平面上的那个用地的一个边界，但是它垂直上面它还是会有一些界限在里面，这个界限可能不仅仅是说你的那个商业跟办公之间的一个界限，可能甚至还有，比如说像物业之间的一个界限，他们是怎么界定、怎么去管理的？通过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就是管理配合或组合手段，然后减少一些就是空间的一些盲点，能够使所有的空间都能就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维护，也让大家就是玩的、吃的或者是娱乐的更加开心一些。
就是它等于，其实它的边界依然存在，只不过不是这种实体空间上的边界，它是会有时间上的或者功能上的边界。这样把它不同的维度组合之后，它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模式。
是的。
哎，那其实作为规划师来讲，好像你们会更关注一些更大尺度的城市联动，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尺度上人对空间的需求。那对于说空间如何界定这样的话，你们是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从小尺度的空间上界定的话，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界定方式是通过墙来界定，因为有了墙，你就有了这个空间，那么有了这个空间，你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私密性在里面。那么这是一个很，就是无论是对于空间来说，还是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边界感的一个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但是像边界感消弭的案例其实也有不少，比如说像我家最近楼下一直在施工，然后接着那些噪音一直往上传上来，然后如果，然后因为南方的墙其实通常来说它的那个厚度来说比北方是要偏薄一些，因为它没
对。
有那么多就是防寒的一个需求。所以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刚好施工那个地方我正好是对着我家阳台，然后我家阳台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落地窗，所以
哦。
下面噪音可以就毫无顾忌的直接传到上面这边来，从而就可以相当于说是打破了家里应有的那种宁静的感觉。那么像这种因为外界的一个影响导致这个边界感的一个弱化的一个现象，其实也还有。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如果隔壁屋吵架，你的墙的隔音效果到底有多好？然后
就
如果
验
你
证
隔
出
音
来
效果
了，
不好的话，对，你隔音效果不好的话，那这个地方可能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有私密性或者是安全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边界感就是不足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比如说你家里的一些下水管道它是否通畅，还有它的那个，就是会不会有些地方就是漏水，一漏到了下面的那个户里面去。 那这里面也会出现，就是说，就会有一种边界感被侵入的一个感觉，因为这件事情本身不应该是下面住户的事情，然后本身是可能上面住户他自己因为他家里那些设施出故障的时候出现的事情，但是殃及到下面的那一户人，那么这里面这种边界感侵入，他肯定就不只是说影响到。就是说，你影响到别人空间，你甚至还影响到了别人的生活，别人可能还要为此去重新花大笔钱
很
去
差
进行
的，
修整。
是的。
我相信，就是生活中很多，其实有一些事情是可以通过这种边界的这个思维去想的。当你边界感削弱的时候，往往带来更多不安全感，那么这些不安全感可能会造成很多。会引发很多的一系列的一些情绪，然后就是使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一部分，安定会打破。
那刚刚我们聊到说，不同的这些边界感，它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大卖场中，可能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更近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可能更亲近。那在一些可能办公楼或者说教堂这样很严肃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个体之间边界是会拉开的。那这块 Carol 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在不同的空间中，你不同的边界感的一个变化，
就像刚才佩倩讲到的，就是那样子，就墙它是一个硬性的一个东西嘛，就是我们用一个很物理上的一个东西营造一个空间。其实物理空间其实他刚才也说到，就会影响你的心情，所以其实物理空间也是心理空间的一个构造。就像我们在教堂里面见到教堂那个，我们见到教堂很宏伟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那个心也变得宽广，然后也会觉得这个教堂是非常神圣的地方，因为它本身是建得很高的。你看那种穹顶，包括那种西方天主教那种建筑，它其实物理空间上它会影响到你心里的一些变化的。就我不知道 Peggy 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就是讲到这种可能比较神圣正式的一些空间来说的话，就是会给大家带来那种很宏伟的感觉嘛。这个是人可能在精神追求上面的一个层面。然后，但是如果是回归到那个人的生活层面的话呢，往往我们其实可能是需要更多的一些就是小的一些空间，然后进行一些组合，然后形成我们的一些。就为我们的居住环境提供一些便利吧。就这个的话，我现在目前想到，比如说像城中村，那么深圳的城中村其实也是全国有名的，就是因为城市就是一些村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就是被城市包围了之后，那些村民为了去能够建设更多的村民去自发的去进行了一些建设，然后形成一些非常密集的一个居住空间。就这个居住空间形态，其实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住宅、居住区、居住小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空间它往往有很多狭窄的一些巷道，然后也会出现很多像主街、副街，然后一些小支路的那样子的一个形态。那么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来说的话，他可能因为生活成本的一个压力，他需要选择住在城中村这个范围内，因为城中村它的居住面积不会很大，然后整体的生活成本和它的一个管理成本都比较低，再加上城中村其实它的内部的一些设施，包括像一些餐饮，还有一些日常生活设施。他们都相对来说会比较健全一些，而且物价也比较低一些。
是的，就是像刚刚 Carol 说，一些大的空间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更舒适、更平稳的，在物理空间上对于心理的一些影响。那在一些我们可能狭小的这样空间，比如说是巷弄的时候，或者是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胡同的时候，尤其可能到晚上灯光不够明亮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一些情绪上的紧张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就是物理空间，不管是从大的宏观的尺度，还是说小的这样的空间，其实都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 就像我们之前那个电视剧比较火的时候《隐秘的角落》，然后说其实就可以讨论一下中有些角落什么样的空间是给您带来紧张感的，什么样的空间是大家觉得比较放松的。
我刚才说城中村，我就觉得城中村
就让你先想。
那些暗那些什么小道啊，什么暗道，的确有点让人害怕，就灯光很昏暗的时候，而且那个路很窄，就是那种灯，关于光线明暗这种东西，你到底要怎么体现，到底怎么设计好一点？
我觉得好像是分不同功能的去考量它的灯光设计，因为我在之前的工作中做景观设计，有涉及到一些，但是没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在大的广场，你的提供的是这种广场那种很高的灯柱，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充足的一个照明，大家可以在里面进行公共活动，比如说广场舞啊之类的这些傍晚的型的活动。那这样以外，再有一些，比如说你的小路的上面有景观路的地方。比如说一小片草坪，你提供的灯可能就是座椅下面镶嵌的灯，或者是那种氛围灯，它不会特别明亮，但它呢，它的亮度其实介于明亮和黑之间。我的理解是昏暗，它会给你一种有光亮，你能看到，但是又不那么清晰的一种暧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这样子就让你能够有一个可能比较私密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强光下的感觉就是好像你的隐私都被曝光了一样。那你在这种半明半暗之间，你会觉得有一定的心理上的安全感。
哦，原来如此。
那我们其实
哦，
聊了
我
很，
也想加一
你说，
句，就是其实刚刚提到这个灯光就是营造的一个私密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在于现在的很多城市的夜间灯光设计，城市的夜间灯光设计，它往往是为了去展示一个城市的一个形象跟特点，那么可能不同的地方，它是通过一些不同手段去将这种夜景形象去进行展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去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山水城市里面，然后晚上的时候去湖边逛了一逛，然后看到远处的山景，我就发现他们的灯光设计非常有特色。他们灯光设计不是像就是普通的那种模式，就是把灯光全部铺在那些山
明
上
面
面，
上，
或者是。就对，不是铺在那明面上，你要形成一个什么形状之类的。它就是单纯的把那个灯光，
镶嵌在，
就是通过一些设计手段，将那个山的那个轮廓通过灯光把它展现出来。
哇，
然后这里面就是把它的一个边界的感觉给呈现出来，也同时把它的整个山体的一个美感也若隐若现就凸显出来。就那一刻，我会觉得，这种灯光设计才是一个真正好的一个灯光设计。
我最近其实常常想到一个词，就是暧昧。就是有的时候，包括我不太喜欢的网红打卡点也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或者包括信息，我们都太直给了，就非常简单粗暴把这个信息放在你面前，然后怕你看不懂，要加粗，要变颜色，要把这个字体放到最大化，让你知道这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娱乐节目，可能还会剪辑说这里是笑点哦。然后这是文字上的一些表达，那画面上的表达也是，可能他会把那种最吸引眼球的东西抛出来，然后包括我们的景区也是，这种网红打卡点，他什么有当地的文化特色，然后他的脸谱啊，他的衣服啊，他的唐诗宋词，他都一眼让你看到了，然后你好像不需要思考了。那当我们不需要思考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它失去了趣味，就立
对对，
刻太即时性了这个东西。对，用边界来讲，我觉得他已经闯入了我的边界了。他不给我任何思考的空间，他甚至不允许我思考，他就告诉你看你我，你看我在这儿，care 的感觉呢？
我感觉还挺突兀的。有时候你把那些东西全部放出来了，就你会感觉跟
对，
旁边东西格格不入。它完全就是为了突出东西，就把它从里面拿出来了。
对，他没有给你一段你跟他有个距离，然后你去评判他，你去走近他，你去观察他，你去思考这个空间都消失掉了，就是立刻你要
对，
高兴。你要哭泣，你要难过，那个挑动我们情绪的东西太多了。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压力这么大，现代人的情绪压力这么大，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种信息中的太多的这种东西相关，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每天暴露在一个所有的强光下面，
对，就没
没有那个
太
暧昧
强
的
烈，
空间
太
了。
多那种很强烈的，就算连绵不断那种山峰式的那种，而不是一个那种冲击平原一样那种平台，而是那种山峰式的那种高强度的，然后
对，
高频次的
而
那种
且
刺激。
还没有波谷，全都是波峰。
对对对，就是全都是一个波峰出来。
对的，
那 这样就很疲劳。 其实我们是需要像弹簧一样一松一紧，然后一高一低的这样去走。现在变成了你全都点到最高上面，你后面怎么办？后面好像就只能更高去刺激你了，不然你感觉没有任何感觉了。这是我觉得我理解的关于信息上的一个边界感，真的这个做的，就我个人来讲比较讨厌了。
对，就太强烈就刺激你嘛，太强烈就冲破你那个接收信息那个界限，然后你
不断提高你的阀值，
对，不断
你
提
从
高
心
这
里
个，
对做咨询的时候
对
你能感受吗？对，
就不断
我有点
提高
相
你
关
阈值，就是之前不是有说上瘾机制吗？就我们游戏之前不是很多时候什么抨击什么游戏上瘾吗？游戏也不能背这个锅，但是很多上瘾机制它类似，就是你接受很多很多的强烈的一个刺激之后，你对它的那个承受能力提高了，然后你又被迫要去寻找更多更强烈的刺激，去让自己满足，沦落这个上瘾的循环里面去。
对，因为我记得前两天看到一个段子，我估计你们可能也看到了，就是说我们的30岁跟我们爸妈30岁都做对比，就是我们30岁下了班就是好累，什么也不想干，就是精疲力尽，然后被掏空的感觉，然后然后爸妈的30岁可能就说，哎，好像下了班还能跟朋友喝一杯，还能喂养一两个人类幼崽，就是其实年龄是一样的，你的身体素质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的累？那是不是我们中间的情绪压力这种看不到的东西其实是太多了？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情绪和信息边界的事情，是因为今年整个上半年嘛，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多工作其实都转移到了线上办公。然后线上交流变得多了起来，以前我们可能线上就是刷刷娱乐、放松的这个部分，那今年呢，基本上把工作部分又叠加进来了。对于线上办公这样的一个变化，Kara，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你应该也 work from home 了吧？
就我觉得，线上办公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线上有问题，就是大多时候你只能看到文字，就我们所说的视频办公或者是语音办公已经算好了，有时候你那个你只有文字的时候你就很麻烦，因为人类我们互相去传达信息的时候。我们当面有什么表情啊，有声音啊，声调，然后还有动作，就其实很丰富的。但是到了我们只剩文字的时候，就很多时候我们会很难去理解，就你不知道对方抱了一种什么的情绪跟你交流。
那 Packy 的感觉呢？你线上办公和线下办公，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其实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有公司的一个工作文化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会有挺多线上交流或者是线上会议的一个可能性，再加上就是在疫情期间，在真正的回到办公室办公之前，其实我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在家办公的时期。那么其实我会觉得，无论是说线上交流还是在家办公呢，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对人的人性是有挑战的。因为就是在线上，先说线上会议吧。就是线上会议的话，它是需要就是它的一个沟通效率来说，始终是不如面对面的一个沟通。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一些人的一些微表情啊，然后他们讲话的一些态度啊，可能会说，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就是整体的一个交流效率。但是可能在那个线上会议的时候，其实会比较难捕捉到这一些点，你没有办法去面面俱到的去，就同时在听他们讲会，就是开会的时候又注意到他们的一些表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在家办公的问题，因为我之前就是还蛮好奇的，就专门做了一个问卷，然后问问大家就是。大概这种在家办公的一个效率啊，还有一个体验，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么我当时其实也收到了蛮多问卷的，然后收到500多份问卷吧，然后
哇，这么多！
分布在不同行业
好，
里面，我就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所有人在家办公的时间，就是一天在家办公时间都是比。在公司办公时间要短的，因为他们会受到很多的琐事的一些干扰，包括像常规家务事，然后或者是有小孩的，他们可能得照顾小孩，然后或者是有家里如果是 一对 couple 他们都是在家办公，他们可能还要顾及双方的一些需要然后去进行办公，那么实际上就导致这个整体的一个办公效率就变得非常的低下。当然这些东西也不是说他们确实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硬件啊或者软件的手段，比如说像设置一些专门的房间，然后规定就是限定好一个整体的一个工作时间，然后让自己就是进入到一种类似于像沉浸式办公的一个氛围里面，然后去提高这样的效率。但是工作其实它是需要一些就是和同事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这个永远是避免不了。那么就是独自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办公，跟在办公室里面就是一个整体工作氛围下面办公和跟同事交流，那这个效率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毕竟很多隐性的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信息往往不是在你工作中产生的，而是在你交流中去产生的。
是这样的。但其实我的感受是，我们工作中它即使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信息不对称，或者说我们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情绪变化，有影响的一些沟通效率，我们大体还是站在一个所谓的工作平台上面这么一个共识上面去沟通的。从现在办公开始，我们之前就会觉得我到公司这样一个空间内我就是办公的，我回了家，当然这虽然现在加班也很严重啊，但回家是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场景。那线上办公这个事情，我觉得直接是拉齐了办公和生活这么一个界限的，把它直接打破了。那我们其实沛县这边有什么样的你的感觉呢？
其实我
或者你是如何保护你区分你的工作和生活边界的？
其实我这种感觉还是挺强烈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体现吧，就是大家在做工作的时候可能不像以前那样，我到点上班，然后我完成例行的工作，然后我到点下班，然后接着就去享受自己的生活。现在我们更多时候所处的状况就是我上班了，然后我看到我这个项目或者是看到我现在要做工作，我要去进行一个思考，然后我思考之后，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未必能有那样子的思路做出来，然后或者是我会因为一些就是需要因为一些沟通的一些工作，然后就是因为沟通，然后因为需要开会等一系列工作，而我这种思考的时间变少了。那么这种思考的时间呢，它对于我来说往往是这样，就是往往会被我放到了比如说下班之后，甚至是周末的时候，我可能时不时还会去想这件事情。那么想这件事情可能跟工作的时候会不太一样，工作的时候我是真的是要把一个工作上的一个东西做出来，但是我下班了之后，我可能会通过一些就是阅读公众号或者是去看微博等等一系列的形式，当我看到觉得跟我最近做的项目或者是做的一些工作有关的一些信息的话，我可能会及时的把它存下来，然后作为一个知识的一个储备，然后服务到我的工作上面去。然后现在也甚至是有很多的一些领导或者是一些员工，他们可能在下班之后看到了一些工作相关的一些文章，就转发到工作群里面去，然后让就是分享给大家。虽然有些人会很反感这种就是工作跟生活模糊化的这个做法，但是确实他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既定的事实吧。包括像周末有时候如果因为需要捕捉一些灵感而选择去咖啡厅的一个做法，也是这种工作与生活之间模糊化的一个表现。
对，就其实但就说到这个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化，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点，是在于斜杠青年。就很多现在会觉得斜杠青年好像很酷啊，很有趣啊的样子，就会觉得挺好玩的。但我发现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新词，因为想我们以前的手工匠人或者是他们做很多事情的人，他不是说自己是某个单一工种或单一的职能，他如果说比较一个木匠做一把椅，他可能所有的他都会，所有的流程他都知道，他都要清楚。他可能本来很我们就是有这种多就是全面的一个工作能力的，只是现在因为社会的高度的分工，为了效率，我们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对啊，我想简单说，其实在曾经的时候，生活和工作是没有那么分开的，就像是没有那么分开的，但是它的节奏会让你觉得舒服一些。 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工作以外会有一些网友啊，不管你是游戏中的，还是你可能在其他的场合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那这些人就是等于是纯粹的陌生人。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娱乐环境其实是越来越恶劣的。那为什么就是在我们不管说键盘侠还好，还是网暴也好，会有这样的现象？Carol 能简单的聊一聊你的看法吗？
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就刚刚我们讲到，不是说用文字聊天的时候会获取的信息很少嘛？就其实，在网社交媒体，主要社交媒体，就例如说微博啊或者知乎之类的地方，他们都是以文字聊天为主的，所以大部分人就对彼此的了解不是很深，然后通过文字了解信息很少，然后又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允许他们互相交流。他们都是往往通过什么只言片语就开始给对方判断对方的身份啊，贴标签啊。
就是上
对，
升，对，矛盾
就
上
虽然
升。
他是一个匿名很安全的地方，但他们那个互相的那种骂战，
太安全了，
他
我
互
觉得
相
那
对
种，
他就那种匿名形象，大家可以放心的攻击别人，但是那种攻击又反而带来了一种伤害，就他又安全又不安全，就其实挺矛盾的。然后我觉得。
对，
最重要的点就还是因为是，大家对互相不理解吧，然后又，把对方看作敌人嘛，就你对一个人不了解的时候，很容易把他看作是一个敌人或怎么样子，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下，因为这有可能是我们远古时候那种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种基因上的刻板印象，就是好像是危险的地方，例如丛林里面你未知你不知道的东西。一个毒蘑菇，或者一个野兽，或者一个片区域，它可能就是危险的。那时候都是种很容易丧命的。但是到如今那个时代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就好像我们之前说那种细胞，它是慢慢的扩张边界，它需要确保我们都是安全的时候，才会慢慢的靠近并且融合嘛。所以大家如果都缩在自己的小空间里面，然后就等于说大家互相之间。就有很大的一个鸿沟或者跨越，没有办法填满。
他，我觉得是这样，恐惧是由于未知，出于这种未知的恐惧，然后让我们就演变到现在，这是一种就是保护机制。我觉得这个机制是 OK 的，那只是我们如何去适应现在的社会，或者是能够更 open-minded 去相信别人。然后我想要就是看刘慈欣的小说，有一部叫《黑暗森林》，他的一个理论就是说，当两个未知文明，比如说两个星球。两个很遥远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彼此的信息。他们其实这个时候他们会认为就是彼此都是危险的，至少对自己是还危险的。这个时候都不要去先发出信号，对两个星球来讲，或者对于两个文明来
对
讲，可
对，
能反而是安全的。就它的设置就是你是危险的，所以说其实就是说，我对于安全感的理解就是说，我们能够不以恶意揣测他人，就是最大的安全感了。因为当你不了解，你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哎，他是不是？在 diss 我，或者他是不是一个危险的人？那这样我对你就是一个防备和攻击性的展露，就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这种不安全感去沟通的。
对，没错，就是包括，也就你刚才讲的，是一个个人的思路，就是说，你个人身上，你可能要。尽量的去相信别人，带着好奇去相信别人。有时候还需要一种环境的思路，就是我们有时候不单是个人有想法，我们环境也要营造一种环境，去让他们能够释放善意，并且能够相信别人。就我刚才讲到的两个点，就是一个就是信息吧，信息的太少的信息交流，还有太短的那个相处的时间。对，就我这今天我最近了解到玩了一些游戏嘛。其中有一个叫光遇，你要知道，就是在那个游戏里面，它比较特别，它一开始是不能用文字聊天的，就大家刚认识的时候是不能用文字聊天的。这一点刚好就跟社交媒体相反，你看社交媒体就只会有文字聊天，但是在光遇里就一开始是不能文字聊天，大家都是可能用表情或姿势，然后直到大家一起完成了一个关卡，大家共同去花时间去努力，共同协作完成那关卡之后。然后他还可以用一些方式解锁那个聊天的方式，他通过是先给你营造了一种不能聊天，让你花时间去互相了解之后，才能解锁你聊天的功能。所以一开始就那种像社交媒体那种互相在不认识的时候就大放厥词或者互相攻击的时候，那种东西就暂时让它关闭了，禁止了。 然后等到大家都互相熟悉了之后，然后再来让他们确认了这个安全的环境之后，再让他们重新打开这种对话的权利，那时候他们反而会更熟悉，所以就不会说出这么多那种恶语，反而就会很友好的去聊天。
还是有一段共同经
对。
历。其实我刚才从你这段对话的感受是说，不管我们作为工作伙伴一起工作，还是作为朋友可能一起经历一些一起出去玩啊之类的事情，我们要有一段这样的事务性的东西或者是什么，它是为了达成一个共
对，就
识
是，
或者是一个
对，
平
就是你
台，
跟必须要共同做一
然后
段
再去
事
沟
情，
通。
就共同的去完成个事情，并且相互建立连接需要时间，就像大海，你要等它退潮一样，就是你像恐惧下的每个人，就像在小岛上面待着，然后一个一个孤岛，就其实我们都知道，大陆其实是在海底是连成一片的，就我们需要等到海那种大海退潮之后，才能发现。哦，原来我们底下大陆是相连的，我们并不是一个孤岛。
哇，这句话说得好好棒啊！
就是我其实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现在的一个网络环境跟以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的。就是在以前刚开始互联网建立的时候，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希望能通过一些就是交
交
友
流，
软件，然后去跟别人建立联系。所以为什么会在早期 QQ 就是出现的时候，大家很热衷于加 QQ，然后加各种陌生人，然后去聊天。当然，这里面也引发了可能一些就是网友，然后发现货不对版的问题。但是这里面其实就能说明，在早期的时候，互联网这个平台建立的时候，大家还是很乐于去就是跟陌生人
有一
去
个
沟
共识
通。
基础的，其实是，
对，但是其实演变到现在来说，尤其是包括像一些就是智能筛选机制开始建立了之后，你就发现很多的东西就开始进行了定向的推送。这个定向推送它导致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你每个人的圈子跟你认识到的东西，还有你网络上一
同
切
质化
偏
非
好，
常
对，
高。
应该是说导致这个范围变窄了。就是说你所认知
对。
的、你所喜欢的，或者是你所要的那些东西，甚至商品那些系统网络都认为你只喜欢这些东西，而没有机会让你去拓展你自己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边界吧，尤其是在虚理空间层面上的。所以这一方面就导致很多人他的一个，他在虚拟空间层面上，甚至是影响到他价值观层面上整体一个萎缩。那么这方面就会导致，也会导致说，当看到别人的一些不一样的思想观念的时候，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不是说我们要去好奇的去，倾听他到底是在想什么，往往是因为过于相信这个虚拟空间它这个力量。然后反而去给人家一根刺，然后去反对他，这就是现在逐渐出现的一种状态。
对，我其实从这联想到的是说信息茧房嘛，那有信息茧房的这样概念，就是我们其实是会变成了一个，就是包裹在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空间和小领域里面，在只看到这些。然后包括其实很多同质化或者同温层，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生活是这样的，其实不是的。包括像之前的新闻，就是说中国居民的这个可支配收入非常低，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觉得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他已经其实在自己的生活以外，忘记了还有很多人和很多种不同的生活这样的可能性和这样真实的事实，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可怕的。
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词，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叫做游戏化。其实这个游戏化里面说明的，可以通过一种相当于是一个虚拟场景，然后让不同就是每个人在这个场景里面去探索有形的跟无形的边界在里面，从而最终将这种认知，然后反馈到那个现实层面上面来。就这是我对于游戏化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就是这种做法，它很好的一点就是，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那个原生家庭里面，就是被就是框框条条限定的太死，反而就会有那种叛逆的那种想法在里面， 就是可能甚至这种叛逆会形成一种本能，就是说明知道这个界限确实它就是在那里，就是应该在那里，然后不应该去突破，但是可能在本能上的一个叛逆心理上面，可能做一些出格的事情。那么就是这一种不健康的一个培育模式，其实对人自身会造成非常多消耗，也并不能带来一定的好结果。但是如果是把这种场景相对来说，通过一种游戏化的一种形式，然后让大家去得到这些认知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在现实生活中也就不需要再为了去展现自己，然后去故意去突破那些条条框框，而是说让大家都能知道，确实这东西就是这是有一些公认的一些限定条件在里面，大家也会逐渐的开始去遵守。而他们那种就是想放飞自我、放飞天性的那个时刻呢，而完全可以放在那种游戏化的场景里面去感受到，去提前感受到，就是当你突破这些界限的时候，你可能得要承担的一些后果。
对对对，就是你要制造一种规则嘛，就是有我们讲游戏就是要制造规则，有些规则是限制自由的，但是它其实有些保护自由的。就像你在微博里面，你被很多人骂，你可能说一些话被很多人骂，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安全的空间，能够表达自己又不被骂的话，其实你就让那个人获得了自由表达的自由。
对，我其实想另外一个点是，我们说到以前的互联网的时代，大家还是比较克制的，然后现在就其实很个性的。那会不会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也许发声的人并不是大多数，就是大家可能还是基于说我去倾听的这种，怎么说呢，一个默认吧，就自己可能是倾听和一个私自化交流。那现在的整个互联网，它是一个非常强调个性发展的一个时代，就每个人发声其实变得越来越容易，不管是短视频、图像还是文字，当每个人都能这样发声之后，它就会变成了很想求关注，因为这很正常嘛，人类的虚荣心，这个是就是人性弱点里面非常就是有这么一个弱点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当这些商品或者说是互联网的一些逻辑，它就是为了去取悦它的用户，以达到它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它其实在鼓励某些特质吧。对对，当我们从想去交流、对别人、对世界好奇，变成了说我想要让别人看见我的时候，那你一定是符合我的，就是自己所喜欢的，然后否定自己的，就是自己很强烈排
对
斥
对
的。
对，就容易对立。
因为你其实目标就变了，目标不是交流了，是那个自己站出来嘛。
我再补充一句，就我刚才我觉得 Peggy 讲的有些东西很正，很对吧？就是说，有时候游戏是要释放一种你在现实中做不到的事情，而且是一种比较相对安全的方式。就好像你去玩一些什么登山的游戏，你就不用面对那种你摔落受伤的危险。就其实，在游戏设计里还有个讲叫突破边界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一开始你给游戏设定一个边界，就是说啊，你只能跑，你只能跳，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游戏会赋予你更强能力，就是说你可以，生火，可以使用武器。游戏是在很多游戏从最开始的，你只能做一样事情，做两样事情，到你逐渐能做更多事情。这样拓宽了这种边界，其实就在给人自由。对，就是其实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所说自由感是一种边界向外拓宽。啊，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那个尼尔的那个作者叫做横尾太郎讲的。他是人的自由感是来源于他自我的拓宽。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还是要有做，一开始是要做一种限制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我们限制恶意的传播。其实我们就是在给人扩大他们自我的一个空间，就是如果两个人一直在互相攻击，那么他们只会慢慢都会躲起来嘛，他们只会躲起来。就是如果你慢慢给他们一些时间，就让他们不能互相攻击，那他们也会慢慢的扩大他们的那种边界，那他们也会感觉到更自由，感觉会更安全。
那我们今天其实从开始聊到了空间的边界感，后面又聊到了关于时间的边界感，包括信息的边界感，从游戏呀，然后城市规划，包括我们的线上办公和网络的不同的方向去讨论了一些城市中人，城市跟城市的边界，然后个体跟个体的边界。那我们也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我们本期的播客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那也感谢两位嘉宾，佩倩和 Carol。
好，
再
拜拜，
见，我们可以一起说再见。
拜
好，拜
拜，
拜
拜，拜
拜。
拜。